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28号，公元2006年9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现代教育体系中增加慈悲心。西藏甘孜地区又一僧人被捕入狱。联合国会议中提起班禅喇嘛失踪案。台湾原治大学校长呼吁外交部允许流亡藏人来台学习。美国召开亚洲自由民主领袖会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现代教育体系中增加慈悲心，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从本月7号开始在北美洲展开为期三周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二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大学发表公开演说时，告诫教育者在课程规划上增加慈悲心一课，开导学生。培育网记者戈桑仁钦在美国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一开始在美国水牛城大学展开为期三天访问期间，昨天星期二在水牛城大学足球场向云集的三万多名师生及当地民众发表公开演说时，强调了在教育中培养学生发起慈悲心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现代教育体系中缺乏对培养慈悲心的关注。达赖喇嘛在为时一个钟头的演讲中强调，具有慈悲心者将远离污蔑他人、制造混乱等的不良行为，同时会治疗世界上存在的种种社会病态。达赖喇嘛在回答水牛城大学学生就有关是否有欲望重返西藏的问题时表示，他一直有返回西藏的欲望，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达赖喇嘛说，如果中国政府始终不允许他返回西藏，他本人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不能完全答应中国就返回西藏提出的部分前提条件，因为这不是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问题，而是600万藏人的问题。达赖喇嘛还呼吁全球各国要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达赖喇嘛说，和平要从家庭做起，再发展到社会，然后扩展到全球，并特别呼吁有子女的家庭不要因为一点不和就分离，要顾及子女的身心健康与未来前途。为了这次两年以来计划好的引请达赖喇嘛的到访和演说做最好的筹备，美国水牛城大学在昨天星期二全天停课。水牛城大学校长约翰·西姆森表示，达赖喇嘛很快接受水牛城大学的邀请，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学，有来自全球各地的4000多名学生。达赖喇嘛的这次史无前例的三天访问将会对这批来自全球的学生起到有利的因素，透过达赖喇嘛的演说能够唤醒更多人了解和承担宇宙责任感。在昨天演讲会举行之前，反映达赖喇嘛生平故事的电影《昆敦》制片人克里夫和西藏笛子演奏家、格莱美音乐奖被提名者阿旺科措向民众奉献了精彩节目。之后达赖喇嘛接受了水牛城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加拿大驻水牛城大使、达赖喇嘛驻美特使等出席了仪式。达赖喇嘛致辞时表示，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教育者应该要找到一种透过发扬慈悲心开导学生的方法，这样有助于全球社会拥有更多利益众生的善人，并能促进世界和平。昨天星期二，达赖喇嘛还接见了在水牛城大学就读的175名中国学生。达赖喇嘛向他们表示，他这次的访问不是政治性的，他更不是反华人士，他向来把中国人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昨天达赖喇嘛的演讲结束后，来自印度南部哲翁洛塞林寺的僧人将所制作的彩纱坦诚举行了清除仪式。结束在水牛城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今天20号达赖喇嘛将前往纽约州的吴德斯托克镇，对门拉进修山和伽玛提日亚纳佛教中心继续展开访问。
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境内消息来源报道说，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地区的僧人洛桑班丹于今年8月15号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他是今年以来在甘孜地区被捕入狱的第八位僧人。消息透露，中共公安在甘孜寺院洛桑班丹的僧舍中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相片以及有关涉嫌政治的资料，逮捕了洛桑三丹。他在受审期间遭到了毒打和虐待。虽然中国当局在电话中否认了拘捕僧人的事件，但是从甘孜的消息来源显示，今年在甘孜发生张贴西藏独立标语以及在政府大楼用油漆写着有关抗议中国当局的文字，还有悬挂西藏国旗等事件后，先后已经有8名甘孜寺僧人遭到逮捕监禁。本月6号，中国政府以从事分裂颠覆国家的罪名向洛桑班丹颁布了逮捕令。中国政府对外宣称，目前有200多名西藏在押犯人，其中包括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人士。然而设立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称，藏人往往以分裂颠覆国家的罪名遭到中国当局的镇压与监禁，因此在狱中的西藏政治犯数目比中国政府报道的数目还要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会议中提起班禅喇嘛失踪案，下面请听德基买德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于本周18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公厅召开。昨天星期二会议第二天，来自9个非官方性组织与会代表同美国的顾问一起在会上提及了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长达16年的个案。根据培育网消息，本周一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主要就联合国被迫或非自愿失踪调查工作组2006年报告方面展开讨论。促进全人类友谊与反种族歧视运动的代表在维持2分钟的发言中宣读了9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名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我们深切关注班禅喇嘛金堆尼玛和他家人的失踪问题，同时请求工作组更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目前世界各地遭迫害的个案，并呼吁工作组方面就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在去年制定决议案要求独立专家访问中国调查班禅喇嘛及其父母现状的问题上正式展开实际工作。联合国被迫或非自愿失踪调查工作组在今年5月发表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3号通过完整的宗教程序确认耿顿确吉尼玛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3天后，这位当时只有年满6岁的儿童被中国政府绑架，从此下落不明。国际各界对中国的施压无济于事，起不到任何作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任意拘禁和酷刑调查工作组、英国代表团和波兰国会代表团等分别在1996年、1997年、2000年和2001年访问中国和西藏时，要求中方透露班禅喇嘛的下落，但都没有成功。工作组方面承诺在未来将会近距离关注全球存在的这类严重的失踪案，并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透露班禅喇嘛的下落。国会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次任强巴对联合国工作组的承诺表示鼓舞，并期待通过这次讨论会能够对班禅喇嘛的个案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昨天的联合国小组会议上，9个非官方性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首的各国政府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维护和平与正义的人士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加强关注班禅喇嘛个案，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尽早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湾原治大学校长呼吁外交部允许流亡藏人到台湾学习。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 台湾原治大学校长彭宗平表示，流亡营都的两名西藏学生获得国科会的台湾奖学金与原治大学入学许可，但是因为没有国际通用的护照，只有印度政府发给的难民护照 IC， 台湾外交部不同意发给留学签证，导致两人无法到台湾学习。彭宗平呼吁外交部遵循潜力，对持有印度政府发给的难民护照 IC 的西藏学生发放留学签证，允许到台湾学习。彭宗平校长继续表示，去年12月，他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招生时，曾经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透过官道与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进行会谈。当时台湾国科会代表承诺，向两名流亡西藏学生提供台湾奖学金到台湾的原治大学就读，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国际通用的护照，只有印度政府发给流亡藏人申请出国旅游的难民护照 IC。 他说，在台湾驻印度办事处同意发给留学签证后，外交部却不给持印度难民护照 IC 的人居留权，只允许到台湾3个月，因此获得台湾奖学金的两名西藏学生没能到台湾学习。台湾原治大学校长彭宗平最后呼吁外交部应该让流亡西藏学生到台湾学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魏金生基金会消息，为了推动东亚的民主与人权进步，魏金生基金会于本周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主楼会议厅主持召开了亚洲自由民主领袖会议，会议对媒体开放，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亚洲活动家们，包括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自由中国运动基金会主席叶宁、台湾人公共事务执行长陈文义博士、全美西藏协会主席甘玛加措、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协会发言人江耀诺布、维吾尔国民大会总书记多利坤、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热比亚及总书记赛托夫、蒙古人民党主席海明、缅甸流亡政府总理助理等领袖人物及其他国家的代表。领袖会议讨论了东亚的自由人权现状及民主发展，并在一致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争取东亚人民的自由与和平的共识下，寻求全球性的协调与合作，争取东亚的民主与进步。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
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西藏留在中国范围内，则中国必须创造出共处的必要条件。如果西藏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令人满意的保障，则我们很清楚与中国共处应该有很大的利益。如果能够明确说明为了藏中和谐共处而西藏可能的状况或者原则，则必然会很容易地确定双方是否有和谐共处的可能。达赖喇嘛为了把自己的伟大主张解释给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派3人代表团前往，最后中国政府接受的2位代表于93年6月前往北京，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明确意识到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顽固立场没有丝毫改变。94年，达赖喇嘛在西藏自由三十康保纪念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认为我为举行举实质意义的和谈而做出的努力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西藏境内的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善。由于我主张与中国寻求的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并放弃西藏独立，在西藏境内外有许多藏人对此感到遗憾和不解。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